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了内政部营建署道路工程组。我们待会呢，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七嘴八舌讲清楚哦，到底要讲清楚什么呢？马上回来告诉你喽。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行。当然呢，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也是内政部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认识我们的道路工程组之外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张志明组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让组长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来打个招呼咯。
哎，各位正声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瑶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营建署。你知道吗？营建署管很大，但是这个管很大里面呢，还有一个跟我们的民生很重要，而且跟我们这些生活中哦，这些民众呢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就是我们的道路工程组。为什么呢？要有良好的道路呢，第一个你走路不会摔跤，第二个呢你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平坦以及呢这样的一个好环境，因为有了好的道路呢，旁边的一些所谓的活化社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道路工程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请我们的组长特别介绍一下。组长，哎，我们说到这个道路工程组真的跟我们的民众是非常的息息相关，而且非常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组里面，我发现也是好多人哦，分得很细哦。到底组长跟一些工作内容又有哪一些呢？
好的，那首先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明哦，大家一般都知道高速公路啊，省道公路总局。那事实上，像省道或是县道进到市区道路里面，都市计划区里面的，事实上主管的机关就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那相对的，只要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的道路，大大小小，包括上面地上跟地下的部分，那都是在我们的管辖的范围。那譬如说，如果说高速公路要增设交流道，如果有牵涉到都市计划道路要开辟的，那相对的我们道路组的部分呢，我们就会要需要去配合去现勘，然后去了解地方的需要，然后我们来编列预算来协助地方。那当然这个主要的业务就是以我们的生活圈道路计划来指引。那另外我们在都市计划里面，譬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大家比较能够知道的，就是目前办理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目前呢，我们除了做人行环境之外，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天空缆线利用前瞻计划的部分，把人行环境的整理之后，把管线也可以放到那个人行道的下面，我们把它做一个收集。那另外我们把号志，交通号志，把它做一个整理，包括路名牌、标示牌，我们把整理，把我们路上的路权、人行环境的通行权利，我们还给民众。
哦，不过听起来觉得这个很浩大哎，是不是也要需要很多的人力呀？
这个部分事实上确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所以基本上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本身道路组的同仁之外，当然我们也是由我们的各区工程处的同仁也有来协助。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地方的伙伴，就是地方的公务单位以及道路养护单位，他来向我们申请计划，然后由我们来核定给他，大家共同来配合来完成这项的工作。
是，所以呢等于是说我们道路工程组呢帮我们的民众呢做好一个 个打造一个乐活街道，对不对？当然呢，这个生活圈里面呢，就包含了涵盖很大哦。其实目前大家会发现哦，这个生活圈里面呢，就跟我们人有相关，因为呢，有好的环境，有好的生活圈，才有好的道路。那么目前世界的一个趋势都是在这个人本环境的部分。那请问一下，在我们的道路工程组里面，往这个方向来去做的话，有做哪一些规划，以及哪一些的努力，已经做了多久？大家会想说啊，这个跟道路工程组有相关吗？
是的，事实上早期我们内政部营建署的道路工程组早期是属于省政府的单位，是属于省政府的驻都局。
对，
那在驻都局的时候，当时是只要都市计划里面的国宅的连外道路也好，新市镇的连外道路也好，其实事实上都是在我们的补助的范围之内。那当然啊，早期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业发展呢，以及经济发展里面太过注重于在车型的环境，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在透过现在注重车型之外，发现人行的环境，慢慢的也成为目前世界的趋势，所以我们大概所谓十年磨一剑，刚刚瑶瑶问的哈，特别问的就是说，在十年，大概我们在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它转型，我们是希望说。说利用现有的道路有限的空间，我们来规划出1.5米到2米的这样基本的一个宽度，我们来设置人行道，让人走在上面能够安全平安。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设计这个人行道，它的宽度长度，对不对？已经这样的规划，用什么样的一个 idea，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民众想要了解的。
对，那事实上所有的在政策形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法律的规范，所以我们也订了市区道路的设计标准，然后以及市区道路的设计的规范，那我们利用现况的设计规范，我们来要求大家能够尽量遵循我们的设计规范来去做人行车道的布置。
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算，对不对？刚刚呢组长讲了，不是我是老大，我们这还是要通过法律的啦，因为这个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城市，哎，每一个道路的宽广也不一样，对吧？
没有错，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说进到市区道路的车道呢，我们因为早期在规划的时候，有的那个车快车道它会规划到3.75米，
对，
甚至3.5米、
嗯、
那如果说我们只要把它现有的车道，我们把它缩减整理出个0.5米的空间，那如果只要有两个车道，我们大概我们的人行环境大概就可以把它尽量把它划设出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修规范的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它的行车的顺畅，那也在不影响交通的基本功能之下，那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那个现况的路宽，我们来把它规划出来。
那这时候我就要想要请教一下组长，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乡镇，好，你知道有靠山有靠海，我们的这些城市有都市区有南部，就所谓的这个乡村型的，我们怎么让他们配合，让他们了解？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他的需求不一样，那么让他们如何去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大，因为你是十年有成呢，等于是一点一滴来做一个扎根呢。
我想这个工作哈，在我们推动起来，确实是因为南北的差距哈，还有城乡的差距，确实在推动上了是有很多甘苦谈。
有碰过什么样的一个最让难忘的这个？
我必须要说哈，那台北市哈，以台北市几个比较像新北几个比较都会型人口集中的地区哈，大家走在街道上，大家其实都会感受到人行环境有变好。
漂亮，
对，
嗯，
那至于说在我们越往南走，我们的真正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们早期哈、哦，我们的住宅区里面有很多，因为要做那个。那个叫住宅的手工艺，好、所以很多住宅区里面他都会兼做小买卖
啊，
在兼做小买卖，所以他会有他的那个停车，他会有路外有一个停车的路边有停车的需要，那当 当我们在把它划设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到抗争，
也会对不对？
面临到相当大的抗争，因为会影响到第一个会影响到他做生意，第二个影响到他的停车。那事实上哈，我们要思考一个方向哈。那以人行环境来看的话，每个人都会用得到，几乎每个人都用。但是也许在现况，你会觉得说你的使用率不高，
是
哦。所以我们在兼顾他的停车的需要，然后或者是说他的那个他的做生意的基本需求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有思考到说用标线型的人行道来代替实体的人行道。当然这个部分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把基本的人行的路权我们先把它规划出来，那可能也地方在管理上就利用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它可能限制它一个停车的时段，也许夜间因为有停车的需要，可能它可以规划说那个夜间它可以兼做停车的需求，但是希望在学童上下学的时间，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发挥一些同理心，在上下学的时候，是不是让学童可以安全的走在他的人行的环境上，然后不要被汽车干扰而影响到学童上下课的安全。
不过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帮民众来回应一下哦。因为呢，这几天我们有把这个之前我们由内政部的徐国勇部长播出了这个现场包含直播，还有包含了营建署我们的署长。那么就有民众在回应说，那想知道了解一下，就说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道路，那么呢在画这个标线，所谓的标线包含了停车格，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道路工程组吗？这个问题是我刚刚这个要上来之前我先把这个民众的问题先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停车格的划设事实上是这样子它道路有一个路权，那道路的路权在征收还有跟在规划的时候，是我们道路的业务相关的事项。但是当道路批建完了之后，包括它的未来的耗资的增设，还有人行道停车格的，刚刚讲的停车格的划设，还有标线，那就是地方的交通单位、交通局他们去会设的。我们现在的部分，我们是用我们的规范，我们的道路设计规范，我们去要求。譬如说，现在目前那个交通，我们配合交通部的政策，是希望说把它的抗滑值能够提高到65。提高到65，然后我们来减少那个机车族他因为不小心在标线上打滑的一个危机的危险。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的规划的范围，只是说划设的部分是由交通单位他们自行去划设。
是，所以我们一般民众不要误会了，不要我们现在介绍道路工程组变成我这里是投诉单位。我们这边也可以投诉吗？基本上我们没有法格管，对不对？
我们是常常有接到地方的投诉的，
我们这边的
陈情案件确实没有错了当然我们也会要求就那个投诉的民众我们会要求说请他能够提供确切的时间或是地点，
那我们拍摄最好是影像。
对，那我们会把它转给相关的县市政府地方直接管养的单位，我们会去请他们去做正式的回应。
所以我们道路工程组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是的，现在的政府机关，对，现在的政府机关必须要有一些全方位的一些服务项目。
是，所以我们这个在我们官方网站留言的朋友我们也回应你了哈。这个我们可以代为刚刚有讲到你要提供好这个所谓的影像啦相关的这个照片资讯啦，我们才有办法这个交由地方比如说你是哪个区域、哪个乡镇哪个道路，我们才了解这样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不过这几年政府也强力的这个推动一些前瞻计划，我们就一路听来非常的多也一直在做。那么也知道说我们道路工程组也做了很多除了这个前瞻计划，这个名称很大，但是我们组内呢包含了有哪一些业务，我们也来告诉大家涵盖了有哪一些呢？
其实组内的业务哈，严格上来讲哈，是举凡跟都市计划区里面的道路，包括它里面的附属设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道路上的所有的附属设施，包括它的分隔岛，包括它分隔岛，然后它的这个路缘石，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甚至管线挖掘，我们都希望它能够照我们的要求，能够埋设在适当的地点。那另外呢，我们也配合工程会、公共工程委员会，有一些新材料、新工法的设置。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了要配合政府的循环经济，所以事实上我们目前有一些那个焚化底渣的使用，就是大家平常在生产的焚化炉烧出来的那个底渣哈，但事实上那个部分哈，目前它是非常适用于道路的基底层的材料，
就是最基层的那个最底的那个做铺设，
对，然后包括那个管线的回填也都可以用这个材料，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希望说。地球只有一个，
当然
那我们为了要重视环保，我们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自己烧的垃圾我们自己想办法来处理，
有啊，你看离岛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又跟我们道路
这个变得说我们也要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是，
那另外中钢它炼钢然后生产都是生产出来的那个转炉石
是，
或者是那个，氧化茶、底茶的那些部分，事实上我们也配合那个行政院的政策，我们也把它放在道路里面，放在我们道路的面层，面层，然后来做铺设。那当然呢，这个部分。民众不，我可以消除这个疑虑。这个部分，因为政府都有各级部门都有做严格的把关，事实上在使用上是无虞的。
不用害怕了，什么担心污染啊？因为第一个有空气污染，这又跟环保署有关系了。好，再来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食安，你看，因为你跟空气、水呀、如果渗到的道路又直接渗到了这个所谓的下水道等等，所以刚刚组长有讲我们为什么一开头说管很大？一个道路工程组真的管很大，你等于是跨了很多个部会耶，
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民众在抱怨道路坑洞的同时有时候我也是要为地方的养护单位同仁抱屈啦。那一般来讲，只要发现了坑洞或是有什么样的破损，他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那个道路管养单位。
啊、
事实上，这个我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这对我们的管养单位是很不公平的，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设施。几乎他都要，因为现在的都市寸土寸金，
对，
很多设施都要埋设在道路底下，包括雨水下水道，包括我们知道的台电、中油、自来水的管线，甚至中华电信相关的管线，其实都是在地底下，所以在地底下埋设之后，第一个我们那个要求它的回填，它的回填分成夯实必须要确实。如果说他没有照他的施工程序顺序过来的话，也许就会造成那个路基的掏空，就是会因为雨水冲刷的关系，会造成它路基慢慢的掏空，也就是会造成我们的路，对，会造成路基呈现。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有也跟大家报告的，我们一些新材料、新工法也是为了要解决这样子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我们在应运而生。那
这会不会变成施工单位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偷工减料。对。
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讲，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本身几个单位有大家有在闲聊啦目前因为工比较
贵。 对，
那料相对的便宜哈，所以，偷工我是不敢说没有啦。
对，
那减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刚刚讲的料很多，
对，
好，偷工可能有，
对啊，对，
但是料好吗？料真的很多啦。其实为什么让这个民众，其实变成说我们像这个第一手把关人员，好，所以呢，刚刚呢，组长也讲了，不要任何的坑坑洞洞啊，就马上怪罪，因为他还是有所谓的这个分工啦，对不对？只是说大家第一个观念，因为以往我们大家的这些幕后的工程人员通常呢都不会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跟大家做说明，都是默默做啦，好，那默默做的同时呢又发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些工程人员都很害羞啦，通常不好意思讲，就想说好吧，我就默默承受了，但是有一天会爆炸哦，好，所以呢刚刚组长就替他们发声，不要每一件事情都以为是工程人员，不是，好，他还是有所谓的我们一直在做改善，还有包含了这个跟地方也是有相关的，也让大家更了解。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全民共同打造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呢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不管是在人本环境啦，或者是推动前瞻计划，我们自己本身道路工程组做了哪一些规划，让大家了解，包含了呢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乡镇哦，有哪一些呢是跟我们道路工程组有合作的，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深入的了解。还想要知道更多吗？敬请期待，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好，拜拜，谢谢。
待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进入悠悠告示牌，为了视障者开创另一扇窗，启动行人穿越视障引导设施的一个示范计划，到底如何，我们马上要来告诉你了。
示牌，
为了视障者开启另一扇窗，使我们的身心障碍者能够独立生活以及充分参与整个生活各层面之外，内政部营建署也积极推动了无障碍的人行环境。除了呢在我们的人行道建置一些斜坡道，以利我们的这些轮椅族啦、娃娃车啦、拉行李还有就是菜篮族的一个通行之外，最近几年也推动了很多的政策跟措施，希望呢就是为我们的视障者可以建构一个既安全 全又通畅又友善的一个通行环境。那么为了视障者呢，我们总是会在路口迷航。那么我国现有的这个行人穿越道哦，在划设之下哦，方式又不大一样。那么视障者呢，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只有靠车流声去辨识，所以常常就处于那种迷失方向，我到底在哪里呀？尤其是那个大型而且穿越距离较长的路口，那么行人穿越道很长的时候，在穿越过程中就很容易偏离了他的方向，迷失了他在路口的中央，所以视障者是没有办法顺利通过的。那么同时也会造成交通安全的一个问题之外，那么在发展新型跟这个交通标线的设置方法，这些设计上面呢，到底我们做了些什么跟绩效如何，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所谓的示范。那么在示范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用定位定向的方式来协助视障者的安全过马路。在97年开办的市区人行步道视障引导设施现况的调查跟使用后的评估，结果显示路段上面只要净空主要的一个道路行径，那么路旁有花台、座椅、侧墙、绿石等等，均有效的将侧面引导的措施，可以让我们的视障者更安全的接近路口的范围。那么在103年呢，我们也办理了人行道的斜坡警示设施还有包含了评估跟改善政策。那么评估结果呢，不仅以这个不同的材质或者是颜色，包含了路口的范围以及警示还有定位这个效果是有限。那么在107年呢，改以做所谓的铺设导盲砖作为一个警示带跟定位砖。那么测试结果呢，是有助于视障者找到等候穿越马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为了协助视障者呢，他在进行所谓的路口定位，那么穿越马路的同时呢，也有效的定向，也可以顺利的通达对向的成型车道。那么去年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向交通部申请了行人穿越视道示范的一个引导线计划，那么也获得交通部的同意。那我们地点就是选在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示范。那么穿越上我们会以这个厚度 0.4 到 0.6 的公分来做引导线。那引导线这个是引导视障者往前进，也委托中华视障联盟来一起以一定的程度定向的行动能力的视障来进行测试。由马偕医院呢来去进行后面的这个成效评估。那么结果呢显示是可以协助到全盲视障者快速通过马路，哇，这是一项好消息了。这其实也参考整个欧洲行人穿越的一个道行。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